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六月份就上个月的时候呢，新州其实一部呢就是已经开始执行了，另外就是那个 Residential Apartment Building Act， 它的全称是那个Residential Apartment Buildings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Powers Act 2020，它是在9月1号开始实施。那我简单先来说一下这两部法跟所有公寓的业主或者潜在买家的一个关系啊。
嗯。
是这样，就是这两部法呢是非常聪明的两部法律。其实可以这么讲，就是如果你现在打算投资公寓的话呢，说白了，你的权利呢会得到更完善的保护了，就是跟以前呢，就是相比呢，这完全是一个我们讲叫game change 了。
嗯，
就是在之前呢，就是没有这两部法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律可以保护你，作为消费者，公寓买家、公寓业主也其实也是消费者嘛。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有一部法律叫《Home Building Act》，这部法律呢，就是限制比较多，也是唯一的可以保护公寓业主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法律。它的限制呢，主要体现在这个时效上面。举个例子啊，它的限制就是所有重大建筑缺陷叫 Major Defects， 它有6年。
嗯。
这个 major defect 呢，就是说就是防火啊、水啊，还有那个结构，6年。然后除此以外，所有的 defects， 你只有2年的时间去可以跟开发商或者建筑商索赔。那就是而且呢，它的限制是在这2年和6年之内，你必须开始就是启动法律程序，除非你已经跟开发商谈定了，然后呢已经合约签了或者拿到钱了，开始就你可以自己做了。如果没有谈定没有结果的话，你必须在2年之内，超过1天都不行，超过1天你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所以这是一个限制。然后呢，但是这两部法律通过呢，它是完全改观，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 Design Act 啊，
嗯，
它是就是跟 Home Building Act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这个索赔的基础，它叫 Duty of Care。
嗯。
Home Building Act 索赔的基础是 Statutory Warranty， 就是法定保修。法定保修就是2年嘛，其实2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这个 Duty of Care 呢，它给你10年，一下子延伸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你呢这个楼呢在建成以后你有10年的时间，而不是6年2年这样子，10年的时间以这个 duty of care 的名义就向开发商建筑商包括那一连串的就是在这个大楼设计建造施工这一串所有的人，你都有权向他们索赔，因为他们每一串的这个这一串所有的这个相关人员公司他都有一个 duty of care， 就是来保障他的这个这个施工设计，包括最终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嗯，
现在他这个时效一下延长10年。
嗯，就是我们在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所谓 duty of care 就是所谓叫这个谨慎责任，如果违反这个 duty of care 我们中文里面有个词叫玩忽职守，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翻译过来，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是在这个中间凡是牵扯到有承担了一定责任做了一定工作的人，他都对消费者对于未来的这个买家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那么你违反这个责任的话，你就必须要为此这个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是？
是的，完全正确。这个 duty of care 呢，我趁这个机会呢，我也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duty of care 呢是其实在澳洲的 common law 里面它就有这个 duty of care。
嗯，
但是呢现在它这个是在 common law 上面的一个补充，但是这个补充呢只针对就是建筑行业的，它就是把它完善了，就是一个就是变10年，第二个就是在10年里面它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 十年啊，就是你就是建筑完工开始有十年时间可以向他们索赔。第二个就在这十年之间，你如果就是你知道啊，哎，这个楼它是有建筑缺陷了，
发现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你就有六年的时间去向他索赔。所以这个是非常powerful 的，是非常强力的啊。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保证了你，因为一个楼如果要出现问题的话，应该十年已经足够了，就可以看到问题了。所以呢，它就基本上可以把你的权利真的完完全全给保护起来了。是这个是得让。
那之前因为您也讲过说这个以前，这个以前的话，就是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还分是 all defects，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建筑缺陷，或者是一些比较主要的 major defects， 那么有不同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可以去追溯期。那么现在这个十年是对于大大小小的都是一样，都是十年吗？
不好意思，我忘了说了，就是这个 Design Act， 它已经不管什么 defects， 就只要是 defects， 全部是十年。它已经把这个 major 跟non major defects， 之前就是 Home Building Act 啊，它把它区分出来了嘛。但是在这部法律里面，就是你可以用 duty of care 向开发商索赔所有的 defects。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game change。所以就是之前就是你要记住，就之前就是能 major defects， 你其实只有两年的时间，两年。而且这个 major defects 它的这个定义啊，它其实是非常的模糊的。其实它这个定义已经让你非常难的，很困难的去索赔。举个例子啊，它那个叫 structural， 那怎么
结构性的
structural， 它的解释是就是 law bearing of the building， 就是这个东西就非常你给结构工程师看，他们其实会告诉你这个其实是很难 claim 的，你知道吗？当然防火有关的 fire safety 和那个防水就 waterproofing 这个就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这部 Design Act 它完全就是 override， 就是完全颠覆了这个 Home Building Act 里面的内容。它已经，但是它的法律就是不可能就把 Home Building Act 给它取消嘛，是吧？所以呢，它就用一个新的法律，就是用这个 Duty of Care 来让你有这个诉讼的基础，而且 Duty of Care 它的这个面更广，它可以就是只要牵涉到只要跟这个楼建造完工施工有包括材料有关的一串人全部都是可以去 claim， 包括这个楼谁签发的这个居住许可也可以被诉讼。也被诉讼。所以这个对这个建筑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了。其实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你开发商跟别的现在基本上就是那种很垃圾的就应该不大会再存在了，因为那个风险太大了嘛。对，而且就是包括对材料供应商啊，包括特别是对那个私人认证机构这些机构起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作用。然后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另外一部法也是在六月份通过的，它这个叫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叫 Residential Building Act 简称啊。它是九月一号开始实施。它这个法律的特点是它这个法律就是不是很复杂。它是特点是呢，就是从九月一号开始呢，就是你开发商，你在这个楼差不多施工要结束的时候，你要开始申请这个就是居住许可的时候啊，就是它这个你要提前六个月告诉这个它这个叫做Department of Customer Service， 就是你开发商要至少留出六个月的时间，让 Department of Customer Service， 简称叫 Department， 知道哦，你现在要开始申请居住许可了。在 Department 这个 Department 知道你的这个动作以后，他们可以做什么呢？他们非常有 power 啊，他们可以就是要求你提供所有的建筑这一整套流程中出现的这些文件呐、材料啊等等，他们都有权来查。然后呢，他们有权直接越过这个私人认证机构，直接不给你， 不签发居住许可。如果他们看到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可以阻止那个居住许可的签发呢？是第一就是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6个月的时间，让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来这个检视啊。第二个就是你的2%的这个建筑棒金，就是没有交给这个 fair trading。第三个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他们在他们的工作核查中发觉你这个楼是有问题的，有建筑缺陷的，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建筑缺陷，他们可以就是立马要求你整改。
嗯，
对，所以他们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就有点像就是你有之前就是我们聊的时候你提到那个叫 commission 的，其实他们的权力
就是所谓的这个 building commissioner， 就是这个住房的专员。
对，住房专员。对，这个 building commissioner 之前在这部法律没通过的时候呢，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呢现在这部法律通过以后呢，对于任何新建的楼房，他的权力他是无限上纲的权力，他没有任何约束。所以呢，他只要觉得有问题，或者他只要觉得你这样做在他的角度来说不对，会产生问题，他都可以要求你改。
嗯，
所以这就其实澳洲实施了这个私人认证有20多年了嘛，就在新州、维州啊。所以呢，就是在20多年中产生了很多建筑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个 Opal Tower 什么 Mesco Tower 是吧？
嗯，没错。
包括维州也有是吧？那部法律就是没有被干掉，但是他非但没有干掉，他现在就是用另外2部新的法律，是非常聪明的一个
来堵他的这个漏洞。
对，把他这个漏洞完全堵上了，他等于是从头跟尾给你堵。所以呢，就是这个 Design Act 他就给你1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 Building Act 是从源头可以给你堵上，知道吧？就是防止，就是开发商跟建筑商在忽悠这些那个公寓买家是吧？特别是公寓买家嘛，那个 house 啊跟 townhouse 呢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那个公寓啊普遍是存在大量的质量问题啊，就是之前，所以呢，他这个 Design Act 其实就是从他那个10年嘛，你可以算，就是你2010年落成的房子，现在都可以开始 claim 了。
可能要就是具体细化一点，因为这个法律是6月份生效，那么也就是2010年的6月份之后建的这些房子。
对，细化是的。
好的，那今天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继续细说，然后也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3。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有3位朋友等在线上，希望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像这个黎先生提出他们的这样一些疑问。第一位接近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黎先生早，我请教一下。
你好。
但是我们呢有三个店铺都是不同的业主，然后三个店铺的前面有一块这个公有地。那公有地呢，这个我们想要去扩建，然后在扩建的时候需要我们这个租客呢把店门关起来，但是呢这个叫租客啊把商店关起来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这个landlord做赔偿。那当初要建的时候呢，管理委员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工程可能6到8个礼拜就可以建好了，但是呢现在可能啊10个礼拜或20个礼拜才能够建好啊。那呢，这个意思说6到8个礼拜已经过去了，这个工程还在进行。那这样超过了他本来通知我们6到8个礼拜可以建好，那往后继续赔偿下去，那这种继续赔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要求管理委员会，或者说要求 Strata 这个公司来给我们做赔偿呢？
史先生，我跟你说，像这种在你这个属于纠纷啊，这种纠纷的话呢，你最好还是去找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建议啊，就是就是我很难给你这种回答，因为
比较情况比较具体，而且比较专业。
情况对，因为对像你这样讲的话，你等于就是这个法律纠纷是比较。 比较复杂的，你还是去问一下相关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比较好。
嗯，
有哪一方面相关的可以问得到？
问得到，对，很多很多有这样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哎，
是这样，许先生，我们电台呢也有一档这个现场说法的节目，欢迎您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收听，并且来去啊，在这一档节目中间参与，或许能给您一些帮助，好吗？谢谢您
的
参与。
第二点有一个哈，比如说商店呢、啊，本来是它是那个咖啡店或是这个杂货店，那呢我们现在本来想要申请这个油槽还有这个抽油烟机，那这个需要物业管理委员会给我们75%级的人同意才可以去建这个油槽跟抽油烟机吗？万一没有超过啊75%的人的同意的话，还有什么办法？
OK， 首先这个你要把它，咖啡馆改成就是那个，热炒，像你刚才讲，这个是一个本质的改变，就是你等于咖啡馆变成饭店了，就是从咖啡馆变成饭店，你一定要去 council 去申请，这个跟你的 strata 是没有关系的啊。首先你要去 council 去申请，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如果 council 就是因为你做那个开饭店，你会影响到什么噪音啊、排污啊这些东西，排油烟啊，还有就是油池啊这些相关的设备。你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Council 就是举个例子啊，他是同意你开这个饭店的情况下呢，你这个时候就要到 Strata 去，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也不一定是75%。就是这种就是决议啊，就同意啊，审批手续一般是50%，一般是50%啊。然后这个具体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商铺改建啊，你要去看一下你们的白law。如果你们的白law有相关的规定啊，特别是对于这个装修有一定的规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就是这个如果白law有规定的话，那就是75%了。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相关的白law的话呢，就是50%，就少数服从多数啊。
嗯，
但是首先你要就是得到 council 的许可，就是你要通知 council 你有开饭店所有的设施相关的设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啊、
好的，谢谢许先生提问，
谢谢
您参与。那接下来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
嗯，
喂，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说。
哎，李先生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strata fee 啊，它一般的话可以随便给你找 strata fee 吗？因为我有一个公寓啊，它原来 strata fee 是900多块钱，然后现在突然就变成1300多块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strata fee 是这样，它如果要涨要跌啊，要改变，它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意，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业主大会上面，然后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你们 strata 费如果改变了以后啊，肯定是有召开过业主大会了。然后呢，你可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参加的话啊，你可以去问你的 strata 要那个大会的议程和那个记录啊，你可以查一下。啊，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走过这个程序以后，他才可以改变这个 strata。
嗯，其实刘先生，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您都可以去问一下您的这个 strata manager， 就是这个物业经理，他可能呢会给您一个明细表，就包括这个 strata 开会之前的一个决议，还有说给您一个明细表，就告诉您说这个钱花在什么方面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业主的一项，不管是权利吧，或者是义务吧，其实保证这个钱每一样都花在刀坎上面，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想要看到的。那要想做到这一点，自己呢也要花一些心力，是不是？
是这样。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strata 这个开这个会，业主大会的话，如果我没参加，那么他是不是只要是多数人通过的话就可以的，还是必须以全数通过呢？
李先生，
他开会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呢，参加的人就可以代你表决。你说我懂我意思？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参加就比较可惜了，他是以到场的人，来决定的。如果你们大楼有300个业主，但是开会只有30个人去，那这30个人就代表了你们300个人了，就这样。这30个人里面，少数服从多数。
啊，
按照这个来定。
那我知道了。
嗯，好的，好，谢谢刘先生参与。接下来的是沈先生，沈先生您好，早上好。
你好，
好，
我这边我有问题，就是说我住在那个townhouse 呢，那个8room漏水之后，跟那个 strata 已经到了 tribunal 那边了，到了 tribunal， 然后反正有 order 下来。要他们修，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们修的内容给我看到之后呢，我看到 bathroom 里面呢，要修的话，它是整个修的，那个 order 他们说所有的 tile 全部要take off， 然后呢，要修，但是我发现呢，我现在我 bathroom 里面的那个 bathtub 啊，它呢是靠墙。一个方方正正的，然后里面是那个塑料的那个巴菜，所以他这个呢他没有把它拆起来，他不想拆那个，他这样的话这块地板盖住了，然后靠着墙嘛，所以他这个做法我认为不合理，因为现在的房子都是地板弄完之后呢刷那个 waterproof 之后再把所有的 fitting 放上去的嘛，所以他不拆这个，然后做那个拿掉之后做 waterproof，然后再把新的瓷砖贴上去，这个bathtub 不拿是对的吗？
你听我说啊，像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啊，就是，第一呢，就是你那个就仲裁庭已经判决就是对你有利的，是吧？他们要来修，
对，
已经把强制他们来修了，那这个就是 strata 管理公司，他就有这个就是你的 strata agent 了，他就有义务来帮你做这个事。但是呢，就是你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不大对劲啊，不大对劲呢是这样啊，我建议你呢就是找一个有资质的，我们叫大楼consultant building consultant， 让他们来看一下，看一下以后，因为有些东西呢就是就是如果他们看下来觉得这个属于建筑缺陷啊，属于就是违反了某个规定，他会给你一个报告，一个建筑缺陷的报告，你可以拿了这个建筑缺陷。你有了这个报告呢，你有两个解决方法。第一，你就向开发商 builder 去直接联系，问他们给你来改，是吧？不改的话，你就可以把他们告上法庭。第二个，你可以邀你的 strata agent 来帮你改，这都可以的。所以呢，因为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不合规定啊？什么？这个只是猜测，而且呢，你不是认证过的 building expert 啊，所以呢。你讲的是没有用的，没人会听你的，你只有自己去找一个 building expert 专业意见，然后来得出这个是不是 defect， 如果他这个属于是建筑缺陷，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你就有10年的时间
明白好，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bathtub 这个他当时靠墙，这个墙是 空摸呢，因为这个刚才都漏水，这个地板有点下沉，所以这个 bathtub 就从那个 common wall 就是有点倾斜，把那个 common wall 给裂了。common wall 上呢也有瓷砖，那这个 common wall 裂了破过洞，瓷砖也裂了，它修不修呢？要修的话，它 bathtub 也要拿掉的。这个 common wall 修不修呢？
你听我说啊，你所有跟你那个房间设施有关的，你都可以让这个 building expert 过来。当然了，就是如果你像你刚才觉得这个是 common wall 肯定是strata agent 要负责维修的吧，但是他们找了很多理由不给你修或者给你拖，是吧？那你可能也没办法，那唯一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找这个 building expert 过来出具一个报告，就是证明他是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不修，你就可以把他你都可以把那个你的 agent 告上法庭，好吧。
明白，这个之前出 order 之前我找过 expert， 有 expert report， 有的他们根据 expert report 下那个 order 的，没错，这个没关系。另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
是
是
这样子不好意思，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有很多朋友在线上等待，希望您在下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打电话进来，好吧？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留给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不对，是 Vivian， 不好意思，是 Vivian 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听了刚才你们说的那新规定呢，确实也是对一些买了 apartment 的人是有利了，是不是？
嗯，是
帮助了。 但是你要知道奸商他是有些办法可以对付了。好像如果这个十年，你这个十年以前那些建筑商他建筑了一栋楼以后，他就把公司给关了。如果当然可能现在法律他会跟这个两个 document 来规定一些法律了，那肯定是了，是不是完善他那个就是法律上的要求了。就这个十年期间是很长的，到时万一他个人破产了，你又追不到了。
Vivian 听我说啊，是这样，你刚才说的这个破产也好，关门也好，就是消失也好，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是吧？这个就是是完全两码事。这个法律只是给你有这个机会去用法律手段解决，但是呢，就是至于就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是不是你们业主法团都同意啊，还是就是在你们业主法团获得资讯啊，就是这个开发商已经倒闭了，这个建筑商也破产了。然后是不是值不值得去打这个官司，或者就是去做这件事情，那是、
是
你们就是业主法团要决定的，而不是就是
法团。我跟你说，其实法团是做不到事情的，做不到这些事情的，要政府在后面他有这个文件出来以后，后面有很多法律的程序要跟着上，他这个才能够成熟，才能够真的十年以后成效。如果后面没有法律跟上的话，这个是空的。
嗯，
因为那些奸商他有很多东西他可以跟你那个来斗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一定要有后面的法律程序跟上的，否则的话这两个 document 是空的。
Vivian，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除非他要求每一年那个开发商他要卖保险，一直买十年，否则的话是空的。我跟你说，
其实好像李先生之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您就提到说这个有关于这个要交一定的钱，就是作为或者是保险或者是作为棒金这一方面，有一部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是吗？
对。那正好这个 Vivian 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也就是给他展开一下说一下。
好的。
就是除了这两部法律呢，其实还有一个立法，就是2018年1月1号以后实施的，我们这个叫2%的建筑棒金。这个建筑棒金就是2018年1月1号以后施工的，或者签过建筑合同的，全部要交给就是 Fair Trading 这笔钱，然后这笔钱要留两年。这个笔钱是派什么用处的？就是让你在建筑交付使用以后的两年之内，你有机会查问题，然后呢查出问题以后呢，你可以用这笔钱来做维修。
是，
对，这才是两年，你现在是十年。
你先听我说完啊，李姐，你先听我说完。就是任何法律都是有瑕疵的啊，这个社会没有一个100%完美的这个社会的。
对对对，
这个是肯定的，
有一个灰色地带。
第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澳洲政府他们现在这其实呢，它有四部法律来保护这个公寓买家、公寓业主的这个 consumer right 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法律是法律，但是澳洲也有破产法，澳洲也有相关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法律。
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你的开发商也好，你的建筑商也好等等，经营不善或者资不抵债等等破产了，那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要用就是物业法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业主法团要采取法律行动，必须是业主法团的同意才可以。那业主法团怎么样获得这个授权？他就是召开业主大会，在业主大会上由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选票决定，这不是做法律诉讼。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们知道他已经破产或者已经没有任何机会问他索赔钱，他一分钱都没有的情况下呢，你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就要考量这个东西啊。所以是就变成值不值得去跟他用这个十年的法律跟他打这个官司。
对，如果他真的破产，就是说你也有损失了。
好的，我觉得非常好。Vivian 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加入我们这样一个讨论。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